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这个是复活的一个早晨啊。我们在往下看之前呢，我们请那个David 帮忙放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个礼拜二比利时的爆炸事件啊，在 CNN 的网站上面呢，他就登了一个这几个照片。这几个照片它的题名是恐惧和希望的脸庞，给大家猜猜看，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在这么不同的面貌里面呢，其中有一张是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就是现在看到正当这张，这位名字叫 Sandra Gachero， 25岁。 CNN 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这样说：我的心碎了，特别是碰到12月份的巴黎的恐怖攻击事件之后，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困扰。他期望可能会有更多的暴力，更多的极端主义，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 Gachero 这样讲，但是他发现他在信心里面有足够的支持。原来在一年多以前，他读了圣经，他成为基督徒。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信靠主是他唯一的盼望。我想这一个基督徒在比利时这些人的照片之中，他所彰显的一个基督徒的心情也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特别来为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主日，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在这个动荡的乱世里面，这个乱世有时候看起来听起来就像我们旁边受洗池这个滚滚的水浪一样，但是主啊，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就像这位弟兄 Satra 在洪水之上看着你作为宝座。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个 Sandra 弟兄一样，我们有恐惧，我们有困扰，我们有害怕。但是主啊，我们有忧愁的时候，我们在忧愁里面同时享有你给我们的一个喜乐，而且你这个喜乐是世界上的人不能够夺去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里面，我们再次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奇妙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Sandra 这个弟兄，他讲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光景。很多时候在世界上，我们不断的讲说，如果你要忧愁，你就很难有喜乐，你有喜乐就不会有忧愁。但是你是仔细去读我们圣经里面许多的话语，我们知道当我们碰到事情，我们有忧愁的时候，但是我们心中却同时存在着那从主来的一个喜乐，而这个喜乐是没有一个人能夺去的。在约翰福音16章的这个经文的前面，大概在12章的时候， 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香膏倾倒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整个房间充满了膏的香气。耶稣的门徒犹大问他说，为什么不拿着香膏去卖30块钱去救济穷人呢？耶稣回答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我们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但是你们不常有我。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却不断地听到耶稣说，我就要离开你们。他们非常纳闷，耶稣到底要去哪里？特别是到了16章的时候，耶稣正在这个章节里面跟他讲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门徒非常的纳闷不解，在这个门徒纳闷不解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惊奇，就是从20节开始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然后又讲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然后22节，他讲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话，但是事实上我们仔细去想却很困难。他说，你们现在虽然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想我们在很多生离死别的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要离开我们的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天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心就喜乐，这喜乐也就没有人夺去。所以我们要从这耶稣讲的短短的这几句话，我们来看3个点。我们先来看说，世人的喜乐为什么是我们的痛苦跟哀嚎，在这20节里面。我在1、2月的时候，我们有看了一下以利亚的一些经过的事实，特别是列王记下，我们看到以利亚面对来捕捉他的50夫长跟50夫，以利亚就求神降下火来把他们都烧灭了，连续2个50夫长都被烧灭了，第3个50夫长就匍匐跪拜在以利亚面前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看顾我的生命，把我生命看为宝贵。我想我们在那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50夫长他是面对2种震怒，一个是他的王的震怒，一个是面对神的震怒。我们再仔细看一下，除了这2种震怒以外，我们还面对魔鬼在后面，他从天上被神赶下来，他就气愤愤地下到人间，魔鬼的震怒。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面对3种不同的震怒，第一个震怒是魔鬼要抢夺神的宝座，第二个是人被魔鬼引诱也要抢夺神的宝座，第三个是神与魔鬼要抢夺人心中的宝座。在这3种震怒之下，我们有许多的痛苦跟哀嚎。痛苦哀嚎，它的里面的另外一个意思，更深的一个意思是，它是内心一个极深的哀伤，然后外显在外围。每次看到这些恐怖事件的时候，我就想到2001年911事件，有一个基督徒作者叫菲利安西，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痛苦的时候神在哪里》。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赶快打电话给出版商说，你用最快的方式，用最便宜的方式把这个书大量的印刷出来。很多人就打电话来问他说，这一次911事件你怎么看这个悲剧呢？菲利安西 他在后来文章这样写，两个礼拜之后九幺这样写，他说说真话，我实在是讲不出话来。九幺事件是这样的震撼他的心弦，这样的难以理解，他事实上是无言以待，他只能说糟透了，不要怪上帝，这个是邪恶的脸。他就像当时许多的美国人，他感受到一个几乎无法承受的无助，心灵深深的创伤，极度的悲哀。两个礼拜之内，他有一个机会到了911的现场，靠近纽约市的时候，他问一下那个计程车司机叫 Eddie， 911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个司机叫 Eddie， 他停顿了10秒钟，好像他面对了一个无法诉说的一个痛苦，他不知道怎么讲述出来。最后过了10秒钟，这 Eddie 这样讲说，我911现场发生的时候，我就停车在世贸中心的对面，我当时候看见的是上千的人民在痛苦哀嚎，许多拿着手帕，许多脸上都是血。然后我抬起头来往上看的时候，叫我惊心胆跳的是有许多人从楼上跳下来，有人手牵手一起跳下来，有人拿着他的运动衣好像要当降落伞跳下来，街上行走的人不断的往上看，担心跳下来的人压到他们。然后许多的各样的废物就像冬天的暴风雪一样涌到他身上来。 Eddie 在想说，他内心想说我要赶快逃离这个现场，但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个声音说，我要留在现场，我要看看有什么人需要我的帮忙。他停在那边45分钟，他看到一个年长的妇女非常痛苦的走下来，咳得要命。他跟那个年长妇女说，我有车上有水，你要不要喝一下？那个妇女说，我从58层楼走下来。 Eddie 跟他讲说，你放心，你现在安全了。他看到他心里面非常的烦躁， Eddie 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他看见一个愿意为他祷告的人，这时候这个年长的妇女稍微放松下来， Eddie 就跪在街上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一个巨大的响声从后面冲涌过来，那110层楼的大楼整个倒塌下来，有一个重物就击中了这个年长的妇女。她虽然从58层楼下来，但是这时候祷告的时候她走了。 Eddie 一看事情不对，赶快把车清一下，把车打开，说跟旁边人说，你们要离开现场了，赶快跳到车上来。然后就猛力一往外开，开回家。开回家之后，连续几个礼拜 Eddie 这样说，我每个晚上就只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是我要好好陪我的家人。 Fiddy Yancey 在描写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在卖他的书，痛苦的时候神在哪里，他在那边签名给别人的时候，有一个人心里面很着急的，也很不耐烦的，就来问菲利安奇说， 你可不可以用一两句话跟我说你 书上面是写什么？菲利恩奇这样讲说，我想我书上写的问题，痛苦的时候神在哪里，应该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就是痛苦的时候教会在哪里。如果教会在人痛苦的时候出来去包扎伤口，安慰那忧郁的人，提供食物给饥饿的人，我想人们不会去问说痛苦的时候神在哪里，因为他们看见神透过基督徒向他们彰显。世人的喜乐却是我们的痛苦哀嚎。耶稣在这里提到我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这个变为呢是逐渐演变的意思。然后耶稣用二十一节，用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不是没有苦楚，是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们在特别是过去几个月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让我们看见在他的忧愁里面看见基督的喜乐呢？在过去的岁月里面，给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两种人，一个是街友，就是无家可归的人，另外一个是癌症病人。当我们面对刚刚我们讲的三种震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见一个充满忧愁的人能够变成喜乐呢？在三种震怒里面，在基督徒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两层的舍命。如果你仔细去看，在这个字里行间，从十九节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前面十九节耶稣是说你们要见我，然后到二十二节他怎么说，虽然你们现在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门徒去见耶稣，看见耶稣，跟耶稣看见门徒，我们去看耶稣，跟耶稣看见我们，你若仔细去看，其实原来是两个不同的两回事情。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一句话说，我们是认识神，但与其说认识神，不如说是被神认识。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一句话说，到了时候我们就要全知道神，就如神知道我们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仔细来看，当耶稣说你们还要见我，然后我还要见你的时候，这个见这个字呢，我们可以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知道，或者是神对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知道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当耶稣复活了五十天将要升天的时候，请问门徒心里面在想什么？门徒讲说，主啊，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门徒对耶稣的了解，其实到耶稣快升天的时候都还很有限。对一群门徒来讲，他们期望的救主是什么样救主呢？他是期望一个民族英雄，他没有期望这个民族英雄竟然会不是去替他们从政治上建立一个国家， 而是在生命里面为他们舍命，舍了命之后走了，还要然后复活再来，然后圣灵才会降临。这个整个的设计的蓝图完完全全跟门徒所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当耶稣三次显现之后，门徒还是表面上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但是心里面还是不认识主。当耶稣三次显现之后，彼得带着一群门徒要去捕鱼，一夜都打不着什么，在岸上耶稣站在那边，门徒完全认不出耶稣就站在那里。等到耶稣说撒网下去捕鱼，捕了153条鱼，耶稣替他们准备早餐的时候，门徒一句话都不敢讲。这时候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从某个层面上，耶稣好像是在问你，愿意为我舍命就像我为你舍命一般吗？我们的忧愁如何变成喜乐呢？是需要透过像耶稣那样的舍命跟服侍。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团契到Boston Rescue Mission， 就是专门服侍流浪汉的这个基督教的机构去服侍。我每一次到街友到流浪汉 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很多时候那流浪在街头上的这些人有时候会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不仅仅是带着服侍他们心情，我更是带着一个期望，说主啊，求你教导我，让我去认识你。去年我们碰到这个一个总管，厨房的总管叫 Dennis 是一个60几岁的看起来不像60几岁，他很有活力的，他个子不大，他戴着一个圆顶帽，两眼眼坑深邃，但是眼睛却不断的闪闪发光，他像蜜蜂一样穿梭在整个这个街友大楼里面。过了一个钟头之后，他把我叫过来，对着我都讲一句话，他说 Pastor Andy， 我20岁的时候，我第一个太太吸毒过量死在我的怀中，是这个机构的牧师把我从死亡边缘带过来，带到这个机构里面。第二个太太跟人家跑了，现在我有的太太是第三个。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我的太太得了肺炎，剩下6个月的生命。那听完之后，我看见这个很有活力的这个厨房总管，原来是被深深的忧愁所环绕的一个弟兄，但是我就看他虽然是这么大的重担，在生命里面有这么深的刻痕，我看见耶稣在他心里面。现在过了快1年了，我还记得耶稣在生命里面，他一边走一边就说 Jesus Jesus。 我看的我真的是吓一跳，我说主啊，你在这么深的一个忧愁里面，你给他这么深的一个喜乐。上个月2月7号的时候，我讲到里面提到我们中间的一个癌症病人雪飞，在2月3号的时候，我们 听到医生三次连续三次跟他讲说，我们没办法替你开刀，你的肠已经堵塞了。我劝你们现在从波士顿起飞回到中国去。雪飞连续多次问弟兄姐妹，问我们，他说，我这样的身体我能够坐飞机上去吗？会不会飞机中途就出事了？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起飞然后在北京降落之前，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看到雪飞走这条路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触。有的弟兄姐妹这样写，我跟着神这段的时间比较疏远，但是我看见雪飞那个倚靠主的那个信心，看见神的保守，圣灵再次充满我。也有弟兄姐妹这样写说，我很挂念雪飞，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我还记得之前有的弟兄去了天父那里，在献花的时候我都想多看他一眼，但是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因为看到两个十岁的孩子是何等的无助。我想了很多，我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渺小，唯有住着主的大能和荣耀，我们才能够刚强起来。雪飞安全的降落在北京，进了北京的协和医院。雪飞说，请大家为我祷告，让我肚子上不要有疼痛，因为在波士顿几次疼痛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痛苦的。这时候我就想起来用以弗所书来为雪飞祷告，说，主啊，赞美你的恩典与大能，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与圣灵，叫雪飞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神必按着运行在我们与雪飞的大力，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与雪飞所想所求，叫主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永远。二月七号我在讲到提到这些的时候，雪飞打了微信过来说，我的心情是激动的，我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愿意把一切交托给你，求主保守我，医治我，差遣我，怜悯我，使用我。二月八号讲到完第二天，我接到雪飞隔壁的这个病友他的太太来的电话，他希望我们也为他们家来祷告。这一家他是血癌，我把他放在微信的小群组里面。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祷告的就是雪飞。他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在美国医院的病友从生病到现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坎坷，他知道我在你的手里，在你的保守下，在你的恩典中平安回到了中国，回到家里看到了父亲和亲人，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求主也保守他们，医治他们，怜悯他们，你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神。我们看见当我们的忧愁转成喜乐的过程，弟兄姐妹心被恩感舍命，就像那个计程车司机 Eddie， 就像这个无家可归的厨房总管 Dennis， 就像雪飞，他们心被恩感就起来为别人祷告，求主怜悯。所以这样的喜乐有谁能够夺去呢？当耶稣说我要再见你们，这个喜乐没有人夺去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再看第十七章，这是十六章，十七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在讲跟他天父的关系的时候，他讲说，主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在十七章的末了，他讲说：“主啊，愿你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然后最后他讲说：“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一个单一的事件，我们看见的是那永远的荣耀，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时间以前，根本不用说再见。在时间里面，时间的创立之前，神就已经要用他的爱，用他的拣选来拣选我们了。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我们凭什么原因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喜乐？当耶稣基督说我再要见你们的时候，那个见字他是见什么呢？他当再要见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是从十字架的恩典来看我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最近几个月你的心情如何，你会不会像那个 Sandra 弟兄一样充满了很多的困扰？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神，你不禁要向很多人问说：“主啊，痛苦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昨夜的深夜里面，有很多时候我睡不着，但是在睡不着的时候，心里面却涌出一股很强烈的喜乐。我的心里面不断地问说：“主啊，当你说你还要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去见你？”主这时候已经复活，他是凭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所赐给我们的义，我们是靠着主的义让他来笑纳我们，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的主，可以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喜乐。所以在这个复活节的上午，我不禁不断的一个很深的感受：主啊，你的受苦是我们永远喜乐的唯一的来源。911事件里面，菲利耶喜在当时还收到另外一个电话，就是有个牧师叫 Golden McDonald， 在911发生没多久之后，他就已经到了现场，跟当时的军警人员还有救世军在那里连续两个礼拜，他不断的发出信息。马当劳牧师在现场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跟很多人一样，我在911现场，我问说：神你在这里吗？在过去两个礼拜的时间，我深深感受到一件事情，神的同在比我一生所经历过的地方有更深的同在。当他亲眼看见这庞大无比的废墟摆在眼前，这庞大无比的灾难摆在眼前的时候，他竟然在这废墟之中看见人生命里面那种美。几千个义工、军警人员，所有的人都像弟兄姐妹一般，几千个人就像一家人，没有一个人是陌生人，每个人都非常深深的互相合作，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工作是太小的，没有一个工作是太卑微的，没有工作因为几千人一起的合作也不是太巨大。几千人在这里寻找这个 失踪的人，寻找这个废墟里面所有的遗物的时候，很多时候泪水就自然流露下来，那个生命自然流露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专注在自己身上，每一个人都合为一体。这是一群心被恩感合而为一，同心服侍的人。在这个地方911这个现场，看起来没有教会的服侍，看起来没有教会的堂会，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却经历到神的同在超过他以往所有的经验。这喜乐是没人夺去的，因为这喜乐不仅是在复活那一天就给了我们，他更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为我们而预备。我们有另外一个癌症的病人，前上个礼拜这样写信给我：苏牧师你好，感谢主，今天下午就出院了，一切是如此的顺利。这次的治疗跟以前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我第九次的手术，好像习以为常，但是又不是，我感受到不一样，那就是我内心在灵魂的深处的那个宁静。我怀疑是否我麻木了，我放弃了，任他而行，随他而去，无可奈何。但是当我跟我旁边的病友交谈信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是火热的，情感是澎湃的，生命是跳跃的。他们听得很安静，也有很深的思索。尤其这一次碰到3年前的一个患者，见面的时候他高兴地说，自从那次见面以后，他回去信了耶稣，把他们全家五个人都带信主了，连孙女孙子也常常的祷告。他很喜乐的跟他说，然后他们就一起唱美赞美诗，所有病床的人都说唱得真好。他说是的，我还有感动，感动很多，泪水再一次滋润我的眼。我感谢主，我没有麻木，我没有消极，我没有失望，没有疑惑，我所享有的是一个安静，内心深处的安静。他看着心率调整器的心率如此平静，他再次的感谢主。他这样说：主啊，我爱你，我如何爱你，我的主，愿我成为你的器皿，被你使用。我想再过来，我们用圣餐来回应刚刚主给我们的这个复活的信息。在圣餐之前，我想我们为圣餐也为这个信息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每次碰到痛苦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直觉就是问说你在哪里，但是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才发现你就在我们的痛苦里，是透过你的受苦，我们才有那个永远喜乐的来源，而且是唯一的来源。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在诸多的震怒之中看到你首先为我们舍命，看到弟兄姐妹也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才认识你，我们才有了福音。主啊，就像那个玉珍姐妹一样，我们心被恩感，我们也愿意来为别人舍命。当我们愿意舍的时候，你的生命那 时间未有之前的生命，时间未有之前的荣耀，时间未有之前的爱就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拥有了一个喜乐是没有人夺去的。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